好，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今天要进入马太第十章，我们求主在读马太第十章的时候，就好像你亲自吩咐我们说，去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为他们传福音，传天国的福音。我们求主给我们同样的使命，同样的权柄，让我们可以医治病人，赶逐污鬼，传扬天国的好消息。我们再一次仰望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先请 Alex 弟兄呢，我们麻烦你从第一页，第一节，好，那我们就先念到第20节。
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利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吏马太、亚腓勒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奋锐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耶稣差这12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挡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要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2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那里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直住到走的时候。进他家里去，要请他的安，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求的平安仍归你们。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我猜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交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阿们
阿们。
还有2个吗？
好，就这样。对，我们先到20节。我想我们今天能够说到20节，也是神的恩典了。好，那马太福音第十章呢，可以讲说是一个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讨论的哈。那最主要的就是说，在一开始，马太福音第十章一开始就是在讲耶稣基督通过了第5章到第7章的所谓的天国的献上。登山宝训之后，那么连着第8章、第9章呢，耶稣基督彰显了医病的恩赐、赶鬼的恩赐。好，那么在这些的事迹当中呢，他可以讲说，就是在门徒的面前，他在教导他们怎么样在传讲的过程当中，传讲天国的福音当中，他配上了神迹奇事，他让众人看见了、听见了，那证明他是弥赛亚，他是神差来拯救他们的世人。那么耶稣基督不以这一些为他的满足，因为他的使命就是要兴起一般的这个门徒，能够接续他的工作。那么一开始这个福音的传扬就是交给这12个人。所以这个12个人开始呢，承接了 耶稣基督他来到世界上的使命。那这个使命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代一代的传下来，传到我们今天。那我们今天在读这一些耶稣基督在马太第十章所讲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要注意到他在讲这些差传的，我们如果当中呢有对宣教有非常有负担的，那马太福音第十章就是你必须要研读再三的，因为它里面讲到有一些宣教的原则，还有一些在宣教的这个路途当中你跟我学习的，就是怎么样当一个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的宣教士。那宣教士我们知道，那必须要有一个必死的这种决心，是一个殉道者的这种心态。但是出去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灵巧像蛇你们要寻良像鸽子，那那一种的 character 个性又跟在传福音在外邦人面前又要很勇敢的面对不可知道的未知的这些他们的反应，那这些的反应当中呢，耶稣基督要求我们做传福音的人，不管是本地宣教还是异地宣教，你的 character 你的品格是什么，耶稣基督对你我的要求是什么，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如果我们学习到了，如果你们抓到那里面的重点的时候，那么我们在宣教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就给我们有很大的权柄，有很大的恩膏能力，那这个是我们要在第十章中领受的。那我想第十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有两个名词，那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第一节有一个名词叫门徒，第二节有一个名词叫做使徒。好，那我们现在要分辨的就是说门徒跟使徒有什么差别，那对等我们今天门徒跟使徒，那么如果我们把门徒跟使徒搞清楚了之后，那么我们对于这第十章里面所讲的这一些，那我们就可以分得比较清楚。好，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晓得神对每一个人的呼召有普遍性的呼召，也有独特性的呼召。OK， 那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使徒，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门徒。所以耶稣基督在第一节吩咐门徒的，到底是普遍性的，一直到我们今天都还是被呼召做这样子的事情的呢？还是我们也多少也有一些使徒性的呼召在我们身上？ Okay， 这是我们要讨论的。那你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你可能有不同的领受，不过没有关系，因为圣经是神赐给大家的，每个人读都有每个人读的他的一种看见跟领受。那在我们领受这一些的过程当中呢，那要看上帝怎么样借用他的话，借用他的这个道来吸引你跟从他，那这是最重要的。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节，十二个门徒来了。 OK， 耶稣基督五章到七章讲到很多的道在里面，八章九章又实际的在门徒的面前让他们看见了很多的神迹，现在呢他差他们出去了。所以你说给他们权柄赶逐污鬼医治各样的病症，我要大家看的就是门徒。那么我们今天是不是每一个 信耶稣的人都是门徒呢？我们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呼召呢？那么当然我们今天跟当时代的拉比是不一样的哈，因为当时候的拉比不像今天了，是拉比主动的找被可以被造就的门徒哈。所以我们在马太福音哈前面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是呼召门徒哈。那我们今天呢，在这种学校制度里面呢，好像绝大部分都是学生找老师啊。但是在当时候呢，是拉比找门徒啊。当然门徒可以毛遂自荐啦齁。但是门徒毛遂自荐也要看拉比要不要去收他齁。所以啊，因为在当时呢，是门徒必须要跟随拉比的啊，要透过拉比日常的教导学习这个 Torah 在生活上面的应用。所以呢，当耶稣基督说，也不是耶稣基督说啊，就是说你们要背起你们的十字架跟从主的时候哈，那这个还有使徒彼得、使徒保罗就说，哎，我们要跟随耶稣哈。那这个跟随耶稣呢，在今天我们的 interpretation， 就是说我们的这种解释这个跟随耶稣哈，在当时的人的领受跟我们今天的领受是不一样的，因为当时他们拉比是带着学生的，哎，这个学生呢就跟着耶稣基督的，所以跟着耶稣基督的不是只有在知识上的长进，耶稣基督他所传递的不是只有知识性的知道，而是生命的变化。那么在当时的学生还有拉比里面讲一些话是非常有名的谚语，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让你的家成为拉比聚会的地方，让拉比走路的尘土掩盖着你，意思就是说你要跟着他了，然后呢你要饥渴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看到门徒要做的就是你要很认真的做一个学生啊，你要学习拉比在生活上面的教导，那学习的是属灵生命上面的功课。所以我刚刚讲的就是应用 Torah 怎么样在生活上面。那么对比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这种学院制度的学位，你修多少学分通过了以后就有什么学位，那么他通常只有重视这个知识的传递，但没有花时间跟随主耶稣属灵生命上面的雕塑，也没有或者是说没有重视到属灵同伴的督导，因为在当时的跟随拉比的过程当中呢，你一定会有一些门徒同样是跟随耶稣的，那同样的门徒之间呢，哎，就会彼此督促，彼此督导，那这个就是你的属灵的伙伴。但是在今天的这一种的学生老师的关系当中呢，已经没有这种关系了，那在老师跟学生当中呢，只有知识的传递。那但是在这边呢，耶稣对门徒的要求就是说，你不仅是要传福音啊，传天国的信息，你还有神国大能权柄彰显。那因为呢，要这样子的事情来证明，证明门徒是跟随耶稣的。所以我就在思想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今天不是有太多的人有那种圣灵的恩膏？那个我个人觉得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说，主耶稣不在我们旁边，所以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恩膏呢，没办法过来。 哎，我们呢学习到了，或者是说我们只有参加一个特会啊，好不容易饥渴到啊，可以参加某个很好的、很有恩高的人的特会哈、啊，他身上的这个恩高了，我们才去收集一点点哈、啊，然后那个地方有恩高的，跑去那边就收集一点点，跑到那边去收集一点点，好像呢我们呢都没有办法满足，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老师不是耶稣。那我的老师也不知道是谁啊，就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那每一个人的恩高都不一样，所以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在传递这种耶稣基督的信息，还有他的生命，还有他的能力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一般来讲，老师称职的老师是很缺乏的。啊，这是第一节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哈。那么我下面呢，再有一个问题问大家哈，就是说你觉得啊，耶稣基督给十二个门徒权柄去医病赶鬼，那么我们今天的信徒，你觉得耶稣有同样的授权吗？啊，那么请你把你的答案写在我们的这个 Skype 的那个这个。我们的这个信息上面哈，你觉得今天是不是有没有上帝有给你这样同样的权柄？好，第二节，十二个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叫彼得哈。那么在福音书的记载上面呢，你可以看到第一个都叫做彼得哈，所以彼得大概是他们使徒当中带头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好，那彼得呢，本来啊，叫做西门，然后呢耶稣把他改名叫做彼得。好，那彼得呢是一个当然彼得的故事我们很知道，本来是属于无知的小民哈，使徒行传把他形容是本来是无知的小民，但是跟着耶稣之后呢，胆子就变得很大。好，那他呢也有些很奇怪很奇妙的一些的改变。那这个改变呢，当然跟第二节里面的这个使徒呢，这个名称呢，我觉得是有关系的。那个使徒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奉差遣出去，但是呢，希伯来文呢，它有更进一步的，是代表差遣的人，有点好像就是说，我们呢，好像是驻国外的大使。这个国外的大使就是一个全权代表，也就是说这个全权代表到这个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是他代表本国的一个大使，所以呢这个国家怎么样去对待这个大使，就等于是在对待这个国家。那么使徒的意思在这个地方就是代表耶稣基督去行使耶稣基督所有的权柄，那个叫使徒。因此我在这边就顺便跟大家讲，我觉得门徒呢，每一个都应该是门徒，每一个信耶稣都应该是门徒，但是只有少数被差遣去做使徒的，这一点这是我的看见了哈。你可以同意可以不同意没有关系，你可能有你的理由，但是这是目前我的看见哈。那彼得他叫做小石头啊 ，Petrol 啊。那我相信彼得他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要叫他做石头，因为他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后来有讲到，就是说教会要被建造成为一个得胜的灵宫。好，那个我们中文翻译成灵宫哦，其实英文叫做 spiritual house 啊，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属灵的一个。宫殿啊，或者是属灵的圣殿啊。那当然，这个属灵的圣殿，你可以讲说，哎，就是我们的身体的圣殿啦、啊，也可以是教会的圣殿啦、啊，就是或者整个的讲是新约的教会啦，或者讲说在启示录最后新耶路撒冷的城墙，哎，那个整个的城墙就是一个 spiritual house， 就是一个灵宫啊。那这个。我相信这个是彼得他从他的名字啊，耶稣基督改了这个名字当中的 他已经看见了耶稣基督，他已经在跟他讲说这个教会的开始，耶稣基督是一头块的房角石，那么第二块很可能就是彼得了，彼得要开始建造。好，那使徒的名字呢都有它的意义，但是这每一个人的意义呢，很快的讲，就是安德烈就是很有男人味道，就是 manly， 就是我们有时候说这个人很男人味道 ，man， 这个人很 man 哈。那腓力巴多罗买，腓力就是爱马的人哈，巴多罗买很可能就是约翰一书，不是约翰第一章的拿但业。多马就是双生子啊，马太就是神的礼物，达太就是 heart 心啊，但是达太在路加福音呢，他就是变成了雅各的儿子犹大啊，所以在十二个使徒当中呢，有两个犹大，两个雅各啊，但是呢，在马太的这一份名单当中呢，没有第二个犹大啊，所以呢，这个有很多的人呢把它归纳起来的时候呢，就发现到这个达太原来就是犹大，在那个那比较有趣的就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起码我不知道了哈，就是亚非勒的儿子雅各，这个就是十二个使徒当中的两个雅各哈，第一个就是使徒约翰的兄弟雅各，那第二个雅各，那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那么我看了这个犹太人的注解，他是说这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就是耶稣的这个同母异父的弟弟。那为什么这样讲呢？原来亚勒菲的希伯来文呢就是约瑟，所以他等于是在说约瑟的儿子雅各，那约瑟的儿子雅各在他们那当时代的人呢，就是说那个约瑟的儿子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就是写雅各书的作者，就是这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 OK， 所以耶稣的弟弟也有一个是十二个使徒当中的一个 ，OK， 这个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发现的，只有这个犹太人的解经书里面他才写说，哦，这个亚勒菲，因为亚勒菲他的希伯来文就是约瑟，所以从他们的角度来讲，这个就是约瑟的儿子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所以这个是蛮有趣的发现哈。好。那么分瑞党的西门啊，分瑞党又是一个比较极端的组织哈，他的别名就是带着匕首的党派哈，所以他就是用就是推这个什么样，他们的理想就是要推翻这个罗马的政权哈啊，甚至用谋杀哈，带着匕首啊，他去谋杀，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政治的这种暴力啊，武力要推翻罗马政权。那另外加略人犹大，这个加略也有人说他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锁匠的意思，也可以讲说那个卖耶稣的犹大他事实上是一个锁匠，所以他很可能呢就是一个 locksmith， 就是带着钱囊的这个我们这个钱箱子呢有一个锁，可能就是他在管理的。那第五节开始进入我们这一章当中呢，非常有趣的事情哈。不过在这个之前，我先讲，就是十二个门徒，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从他的名字上面，从他的这个背景上面，他们都不是太有学问的人哈。这里面最有学问，很可能就是马太。为什么？因为马太他是一个税吏啊，他必须要懂得很多的事情哈，文字啊，还有算术哈，他在这个计算方面哈，计划方面呢，都必须要很称职的，否则他不能够为罗马人做事哈。那么你可以看到呢，一个为罗马人做事的，跟一个反对党的这个分瑞党哈，还可以一同跟做耶稣的门徒哈。 所以这个也是蛮有趣的事情哈。但是他们这些人呢都在一起，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当时呢，这些门徒之间呢可能会常常会有冲突哈。那个这个分类党的西门呢，恐怕非常瞧不起这个马太哈。然后可能是当中可能有些人常常会争吵啊，但是就是在这一群人当中，耶稣拣选他们，找他们做他的门徒，然后他们呢也回应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十二个人也实在是，我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会去找十二个这样子的人做你的门徒吗？我相信大概不会啦，但是我相信耶稣基督看到了他们当中有一些的共通点，就是他们现在虽然软弱，但是将来是刚强的。当然其中一个最大的例外就是卖耶稣的犹大。那有关于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拣选一个会卖耶稣的犹大，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引起争议的题目，那我们今天就不要探讨。OK， 好，最重要的就是第五节开始，耶稣差遣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所以第一次宣教的这个差派，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到以色列人那里，不要去外邦人。所以这个是一个一个特定范围的，没有说你们每一家敲每一家门，不是，他只有在很特定的，就是在加利利这个地区，也没有叫他们去犹太地，他就是在他们的加利利地区。那这可能是因为呢，他们去的地方呢，因为他们是对犹太文化比较熟悉的，所以你第一次的差遣就差遣到他们文化相同的 ，OK， 那为什么是以色列家先呢？除了这个，因为是同样的文化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每个以色列家庭哦，都有什么，都会学习 Torah， 所以呢，他们呢从小啊，我是讲正常的家庭，而且通常每个家庭呢，小孩子都会学习哈，做爸爸的就会教他们呢。教他们圣经啊。我以前同事里面有一个就是犹太人啊，他的犹太人，他是说他从小呢，他爸爸就很严肃啊，开始教他读圣经啊。他爸爸在教读圣经的时候啊，你要正襟危坐，你不可以随便这个耍赖啊。那真的他就教了以后，每天晚上就开始要读一两节。然后他又讲到他们以前的这些的故事哈，所以他们呢每天晚上都有一段的时间是教导的时间哈，所以每个小孩子都有这个背景。那在当时呢，就是说他们会说弥赛亚要来了，所以他们对于这个弥赛亚国度、弥赛亚这个人要来，有非常深切的这种期待。那这种期待呢，已经深入到每一个人里面。那这个每一个人里面，就是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为什么讲迷失呢？因为还没找到牧人，那个好牧人啊。以西结34章里面那个好牧人，或者是坏牧人，但是主要是好牧人，他们在寻找这个将来的弥赛亚来牧养他们啊。所以呢，这个耶稣基督就是要告诉他们说，你们等待的弥赛亚来了，要天国近了，事实上就是已经到了，然后呢你们要赶快悔改。下面的信息就是这个，然后呢要用神迹奇事来证明。那如果这个证明了，然后对方还不接受的话，那这对方不接受是要遭受到很大的审判。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信息，他传天国的消息。那这个天国的消息就是尽管他们有这种已经从小就已经在等待这个弥赛亚了，可是他们有些人接受， 有些人不能接受。那不能接受的人啊，通常就是像文士法利赛人那个样子。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有一些啊，像不守安息日这个，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有同样一本圣经，但是有不同的拉比，有不同的解释，会带出不一样的学生。但是这一些的学生怎么样接受这个拉比的教导，是不是终其一生都不改变呢？我不知道。但是那个拉比对于当时候的人，他的影响力是很大。那你今天到以色列去呢，你会看到有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拉比带出来的学生，给他们有不同的讲法，打不同的看法。好，那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想法没有关系，但是最主要就是说他们愿不愿意接受弥赛亚，那这是最重要的。但是直到如今啊，我听说现在在以色列大概还是不到2%，最多在2%-3%而已。没有太多的人，没有太多的犹太人呢是信耶稣的。所以在这边呢，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的心还是在犹太人身上，可是最不容易相信耶稣的就是犹太人。 OK， 所以呢他的信息第七节，随走随转，天国近了。 OK， 这是最重要的信息。那耶稣是来成全律法的，所以当使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耶稣基督从马太五六七三章，他们就可以讲好几天的道，好几篇的道，在讲耶稣来了，他要成全这些事情。OK， 他不是来废掉，他是来成全。他告诉我们怎么样怎么样的事情，他就可以讲这些事情。然后讲完了之后，第八节，医治病人，死人复活，长大麻风的洁净。弟兄姐妹，你看到第八节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我不知道你看到会兴奋呢，还是心里会讲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吧？死人复活，医治病人，长大麻风洁净，鬼赶出去，然后后面来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就白白得来，白白舍去。然后白白得来，白白舍去，你说哦，我们传福音很好啊，没问题啊，我听了耶稣的道，我接受了得到福音的好消息。很好啊，哈利路亚，然后我去告诉别人，很好啊，但是这只是其中一项啊，你还要去医治病人啊，你要叫死人复活啊，还要叫长大麻风的洁净，还要把鬼赶出去啊。啊，这个就是一个对于我们今天教会里面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教会为什么没有这些事情呢？或是这些事情很少？有什么地方不对呢？就我刚刚第一个就讲了，因为我们拉比耶稣不在我们当中了，所以我们的权柄啊，我们的恩膏不够，我们被差遣的、被赋予的这些的膏抹不够，所以我们要求神真的，不管是差派什么有恩膏的人来到我们当中，还是我们继续直接跟上帝下载这些的恩膏跟能力，这种胆量。那我相信福音的内容一直到今天还是一样，天国的信息，医治赶鬼。那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天国近了，其实就是弥赛亚耶稣亲自的来到我们当中，他就是那个弥赛亚。那我相信门徒在传递这个信息的时候，他们就会讲说，你们看，我们是他的门徒，耶稣基督叫死人复活，我们也叫死人复活，耶稣基督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我们也叫长大麻风的洁净，耶稣基督叫我们赶鬼，我们把鬼一赶，他就出去了。我们就用这样子的事情来证明我们的权柄，我们的权柄是从耶稣来的，耶稣是从神来的。所以他们当时的信息就是这样子的信息，他们当时要证明的就是耶稣基督是从神来的，所以这叫做白白得来，白白舍去。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也在叫这个口号，我们白白得来，白白舍去。但是不要忘记，在我们引用这个白白得来，白白舍去的时候，不是只有福音的消息，好消息， 我们还有医治释放，甚至什么，甚至长大麻风要洁净，死人要复活。那这个死人复活呢，历史历代带给很多解经家很 puzzle， 非常的纳闷，想说这死人复活，现在谁有能力去让死人复活？历史历代也就是寥寥无几，少数几个人有这种使死人复活的经历，一般人是没有的。所以有一些的解经家就说，那这个死人复活就应该是这个灵异解释啊，不应该是实际上死人复活。可是在这边如果硬要套一个灵异解释的话，这也是很麻烦的，因为你这句话叫灵异解经，那其他都是字义上面的解经，那这样的话也不对啊。为什么你就说这个一定要是灵异解经啊？那这样也不对。因为最自然的解释就是，耶稣真的意思就是说，你叫死去的人复活，不是叫灵性死亡的人灵性复活。你这样的话就是等于表示说，哎，我可以避开去讨论为什么我没有看到死人复活这件事情。所以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神面前求神的能力恩膏要降临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可以实现这一句话。但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的时候，我们要求神下载那些使死人复活的恩膏能力在我们身上。请问你敢不敢向耶稣求 ？OK， 好，那我们身上得的医治释放。不可以占为己有哈，不给人家，你一定要给人家哈。九节，腰带不要带金银铜钱啊。那亚兰文有一个翻译，更是深入啊。他是说，不要利用神给你的这些恩膏啊，来积蓄钱财。意思就是说，你腰带不要带金银铜钱，除了人会供应给你之外。你也不要带口袋去让人家多奉献给你。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传福音不是去赚钱的，我们传福音是做主的工的。那我要在这边打一个岔，那为什么耶稣基督教啊，他们不要带钱，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跟拐杖。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的这个差异。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境内他们有接待客旅的风俗习惯，所以他们可以不带钱，也不用带饮食，因为每个地方呢一定啊，他们一定有虔诚的犹太人，他会去接待这个客旅的。所以呢啊，耶稣基督在下一节十一节他说，你们无论进哪一城哪一村，要打听谁是好人，就住在他家里面。那你打听呢，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宣教的原则，你去打听哪一家是好人，就是耶稣基督教导他们如何去找，找什么？找神的供应。神会透过这个所谓的好人来供应你。因此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说，神的供应是透过人给的，而且是主动的去找哦，不是在那边等哦，说神啊，哦，我来了，来，你派你的给我供应的人现在出现，不是。上帝说你要主动的去找啊，你要去打听啊，哪一家是好的人啊，你要到他家去，叫问他安，愿他愿不愿意接待。那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方式，在每一个宣教工厂上面我们都应该这个样子鼓励的。因为当地的哪一家是好人，那就是主动的去找。OK， 那愿意接待人的家庭一定是有好名声，而且是为人所知的，所以一打听就知道了。那么到他家请他了安，那家配得平安，就平安就临到他家。 那个不配得的，哇，你们祈求的平安就归给你们啊。所以我也常常引用这一句话，因为在我们的在中国，在各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呢，我常常用这句话，就是说你要常常祝福人家哦，祝福这个，祝福那个，愿上帝赐福平安啊。如果说他不配得，意思是可能他就是不听从你们啊，他不接受福音，哎，他不配得这个平安，这个平安会归你啊。所以我说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原则，因为你一直在祝福人家，但是他不配得啊，但是你出去的祝福不会落空的，出去的祝福还会回到你身上的，所以呢，那你何乐不为呢？所以这个平安呢，当然我们也讲一个笑话啦，就是说常常骂你的啊，你要去祝福他，他如果配得，哎，就他就有这个平安或是这个祝福啊，你不管你祝福什么福啊，他如果配得的话会在他身上啊，那你也喜欢啊，但是如果他还继续骂你的话啊，那个你祝福的就会回到你身上啊。所以记得耶稣说要为你的仇敌祷告啊，要为这个咒骂你的人呢，你不要再咒骂回去哈，只要祝福回去就好。为什么？保罗这样讲实在是太有智慧了，因为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说，你的祝福，他如果不配得，哎，就会回到你身上。所以我们有很好的理由去祝福那些逼迫我们的，我们为他祷告就是为他祝福，他要是配得就有，不配得啊就没有。但是请注意哦，这个宣告，这个祝福要宣告出来的，那个宣告就有力量，那个宣告就有，因为我们的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圣灵就已经预备好，圣灵往往知道你会说什么话，你要说好话，祝福就来了。那我们真的看见啊，你愿意平安祝福这个家平安，这家就得平安，不配得的没关系，这个平安的福还会到你的身上，所以你就尽管去祝福哈。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宣教是主动啊，不要说哎呀神会供应，神会供应，那你神会供应，要透过你的主动的寻找 ，OK， 这是我们今天在这边所学习到的哈。那不接待你们的，不听你的话，离开那家的时候就脚上的尘土跺下去，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这个从一个犹太人的这个习惯性上来讲的话，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圣经上的教导，它就是犹太人对外邦人的一个习俗啊，这个在外邦人面前把这个脚跺一跺，意思就是说我跟你没有关系哈，你的尘土呢不要沾染到我，因为他们对于外邦人的尘土啊，他们认为会污染污秽了他们犹太人啊，所以呢这个跺跺这个尘土表示说我不要沾染你们的这些污秽啊，那同时呢也在一个属灵上的意义，就是说因为你不接受耶稣，那我们就不接受你，让你的罪归你自己。OK，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对这一章的32节讲的，就是说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必在天父的面前认他。好，这是耶稣讲的。那基本上人如果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不听你们的话嘛哈，那你离开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土跺一跺。那就表示说你们的罪归给你们，我们已经把好消息给你，那你不要，你的决定你就自己承受吧。那15节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结论，就是我告诉你哦，审判的日子索多玛俄罗拉所受的比内城还要容易，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审判。耶稣基督他有权审判，他在于这个对于犹太人接不接受福音这件事情上面，他的审判是立刻性的。因此我在这边有一个思想，因为以色列人家呢 如果不接受耶稣，因为他审判是很严厉的，因为他们从小就学习 Torah， 他们知道弥赛亚是要来的。那如果对比我们今天，当我们传福音给某些人的时候，因为他没有这个背景嘛，可能他的背景是信佛教的，信回教的，他没有这个背景，他拒绝是，你可以讲说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跟他的所学习的，跟他每天所思想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的拒绝呢是蛮自然的。但是呢，你不会说我的问题啦，就是说，哎，有人传福音给外邦人不信耶稣的，没听过耶稣的，然后他不信，然后你会在他面前跺跺脚吗？你会在他面前说，哦，以后索多玛、俄摩拉所受的刑罚，这比你还要容易哦。哦，你这样跟他讲，他可能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但是我们会对于这样子的人会有这个样子的审判吗？啊，我认为是不应该有的啦，因为我们还是继续要给他们有机会。那谁晓得他们以后不会接受呢？啊，但是耶稣基督在这边，他所要讲的就是，已经有这个弥赛亚观念的以色列家庭，他们就应该现在要接受了。如果他们不接受，他们就要受到审判。所以这是在当时给这个以色列家的一个审判。你接受就接受，不接受就不行。那我另外呢，还有一个思想，就是以前呢在慕道组的时候的，我们在慕道的朋友当中呢，有一个人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如果说哈，我们传福音给人家，他如果不接受的话，那我们不是害了他们吗？因为他们将来的刑罚不就更重了吗？因为他是在这边用一个现代外邦人的思维去思想说，哦，这个原来索罗马、俄摩拉所受到的刑罚是天火从天降下来灭了他们，哦，将来这个不接受耶稣的话，哇，还刑罚更重，那我们现在传福音岂不是更害人嘛？当然他是用这种的想法去比较这样的事情，当然我想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想，因为这是一个救人的福音，我们不晓得他至终是不是会接受，但是我们总是要给他一个得救的机会，因为现在不接受不代表永远不接受，我们一直可以为他祷告，这就是在祷告当中呢，我们求神给他怜悯。十六节开始就是我们宣教士常常思想的，因为十六节开始哦，因为有很多的思考在这个地方，耶稣基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然后耶稣基督就事先警告了， OK， 你们这些人跟从我，你们呢听到我讲马太五六七三章，你们也看到呢马太八九章里面所讲的这些神迹奇事，你们都看到了。然后现在你们就是出去实习哈，实地操练。但你们要知道哦，不见得每个人都接受你哦。而且你们出去好像羊入了狼群，哇，那个羊入了狼群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呢？是那狼跟狼之间在争吵要吃你耶，就是那个狼会打架看谁可以吃你哈。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耶稣在讲说这个羊进入狼群的那一种的景象呢，就是耶稣基督差遣你，你要不要去？你差遣要去，因为拉比叫你去，那你就要去了。 OK， 那些人不会接受你，他要吃掉你啊。那我们在想说，那对于我们今天，就好像如果说这个狼是马太第七章的那个披着羊皮的狼啊，在教会的那个假先知的话啊，那我们这些哇，那我们是岂不是糟糕了吗？我们 在传讲这个纯正的福音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看似羊的狼要来吃你那我们还是不是愿意去我们会被批评，会被论断。OK， 那以求主给我们有分辨的能力因为有些时候，真正要为主做工的，总是会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但是反对的声音不是出于爱，而是出于批评论断的。那这些人我们要注意那我们要问的就是这个原则适不适合对外邦人的宣教？因为在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背景就是他是去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他是在讲说，你们去的话，你们好像羊进入狼群。那我们今天对于这个外邦的人宣教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在讲同样一件事情？现在到外地去宣教，是不是也是羊入狼群那么样子的危险？那你还愿意去吗？那我们就要求神给我们福音的大能，要把这些狼变成羊，这就是我们的宣教使命。那我们的灵巧像蛇不是要我们像蛇一样的狡猾或者是很毒而是有智慧巧妙的弯曲，但这个弯曲又不是弯曲我们所传讲的真理。当然绝对的真理我们是不会改变的，而且是不会让步的。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是唯一的通道可以到父神那里去的。没有其他的宗教是可以的，这点我们没有办法否定，也没有办法弯曲，但我们可以很有智慧的用对方容易接受的比喻来说明真理。那对不是那种绝对真理有冲突的，或是可能有冲突的地方，我们就要有智慧的去处理。比如说抽烟啦，可不可以喝酒啦，可不可以跳舞啦，可不可以去 KTV 等等之间的事情，这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那我们是不是要有智慧的去处理？那我们在坚持我们的真理上面，我们可不可以有智慧的让人听到了就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但我们还维持我们的真理？驯良像鸽子的意思就是说，你会温柔，很愿意让人家接近你，不会认为你这个人有危险的，有攻击性的 ，OK， 因为你这个人很善良，你这个人很温顺，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就是宣教士的品格，他有这个决心，有这个毅力，有这种殉道的心态，但是他在外表上是驯良的，他的智慧像蛇一样灵巧。但是他的心智是像羊一样进入狼群，随时会被吃，但是他不害怕。那这就是宣教士的性格，宣教士处理事物的态度跟必要的这种的智慧。耶稣基督就在这一节里面讲得很清楚。但是问题就是说，尽管你知道了，你还愿意去做耶稣基督要你去做的福音工作吗？十七节更严重了，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而且在会堂里面鞭打你们。OK， 除了他们想吃你以外，还真的把你逮到监牢里面去，要鞭打你们，然后要为了耶稣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要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虽然耶稣前面在讲只要到以色列人家的迷失的羊里面，可是呢也到最后呢你会去外邦人的面前都要做见证。那么你也可以讲说，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些事情呢，其实也是什么，也是可以应用在我们对外的普世宣教方面。 所以呢，我们要防备人，不是每一个号称基督徒的都是跟我们一样的想法，连那个犹大都最后卖了耶稣。那这样子说，不是说你不要去相信人，你要防备每一个人，而是说你要有智慧的分辨。而且尽管到最后真的被出卖了，也愿意主的旨意成全，也许主就是让你在被捕然后去兼顾某一些的弟兄姐妹，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我们仍然有勇气去传福音，有勇气去预备做殉道者。那我们在这边有一个思想，就是说传福音的代价很大，而且耶稣事先跟门徒都讲清楚了。后来《使徒行传》也证实了彼得被抓，保罗被鞭打，关在监牢里面。但我们有机会愿意做见证，那你愿意吗？十九、二十节，这是我们最后要讲的。他说：“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么样的说话或说什么话，因为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的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然后弟兄姐妹，十九二十节是最让我兴奋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说，你们就是被教的时候，你们也不要害怕，也不晓得要说什么。因为那时候被教的时候，人家问你的话，你可能结结巴巴都说不出来，你可能害怕，害怕的要死，你也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在思考什么话。我说这句话是不是我就可以逃命？我说那句话我是不是死定了？他说你不要去怕，那个时候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话。然后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非常兴奋的地方了。耶稣基督，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圣灵的工作，或者是讲说很明显的提到圣灵的工作。因为他说圣灵会在你里头说话，你里头说话就表示你说出来的话是圣灵感动的。你为什么会被圣灵感动？是因为你那个时候是被因为福音被迫害。所以这个就等于在出埃及记四章的时候，当耶和华神呼召这个摩西啊，那摩西跟神说：“哎呀，我是拙口笨舌啊。”但是神说：“我必赐给你口才哦。”那是中文的翻译啊。可是英文的翻译，他说：“我必与你的口同在。”I will be with your mouth。那就是说，圣灵啊，他会在你里面说话了。那换句话说，你被抓的时候，你被捕的时候，他们问你的话，不用担心，你那时候说出来的话是圣灵的说话。诶，这样换句话说，在我们有一段的时间里面，那时候讲的话是圣灵在讲话，不是你在讲话。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思考，就是说你跟我今天要不要预备做什么，圣灵才能够在我们里面说话呢？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肉体在讲话，但是耶稣在这里讲说，你们被抓的时候是圣灵会在里面讲话。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为福音受苦的时候，神他就差遣圣灵来替你讲话。意思就是说，你被神差遣出去做工了，不幸被抓，哎，圣灵会帮你讲话。那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很多人受感说话，那其实受感说话是为什么？是因为你看那个使徒，不是使徒啊，那个撒母耳对那个扫罗王啊，他说你看到有一班先知来的时候，在那边敬拜赞美的时候，你会受感说话，你会受感说话。 你会受感动说出圣灵的话，所以这个扫罗他就讲受感说话。那另外在民数记十一章里面，摩西他讲一句话，他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也就是换句话，就是圣灵降临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会受感说话，你说出来的话就是圣灵的话。有些时候我们在服事的时候，不管是任何的服事，祷告的时候，或是为人发预言的时候，你就突然有些话不是你讲的，是圣灵讲的。那那个时候就是脱口而出，不经过思想，不假思索。有些时候，但我不敢说每一句话是啊，可是在服事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些话我知道是从圣灵来的，不是从我来的，因为我自己都吓一跳，我怎么会讲这种话，因为不是我。因此我们在看旧约的时候，扫罗王的这个例子就表示说，我们敬拜赞美，你就会常常受感说话。第二个，你要常常参加恩高聚会，你受到高抹的时候，你就受感说话。因此我们要预备自己什么，就第一敬拜赞美，第二常常参加恩高聚会，你就会常常被圣灵高抹，说出圣灵的话。我愿大家在受到福音逼迫的时候，我愿意大家都不会受到福音的逼迫了。但是万一有的话，你也不用担心，圣灵会帮助你讲话。那这个是19节20节，我觉得我非常的兴奋，因为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应许我们圣灵会在我们里面说话。圣灵在我们里面说话的时候，我们确据神在使用我们，这个是令我们最兴奋的地方。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请发问。
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关于医治哦，喂，听得见吗？
听得见，你好，怎么样？
就关于手按病人得医治。那其实虽然我回答的问题是有，可是确实有的时候会怀疑自己，就还是会，尤其是没有看到果效就会怀疑自己。
是。
那么往往呢，我想这个怀疑是一个是自己信心不足，那么另外可能也是被服侍者可能他的信心也不足。
是。
那我的问题是不是，如果一个不信主的，你为他祷告，一直祷告，那如果他没有信心，或者说他里面是抵挡福音的，那这个肯定是会影响到服事的果效的，对吧？那
我想当然是啦，哈。我想，我再把我刚刚讲的呢，我再稍微讲一下哈。我们在第八、第九章的时候啊，当耶稣基督第十章差遣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他的门徒12个门徒12个使徒啊，都亲眼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样行神迹，怎么样使死人复活啊。记得他对埃鲁的女儿哈，使他死人复活 ，OK， 还把大麻风长大洁净了 ，OK， 这个鬼也赶出去。那么他们都有经历，他们都有看到。所以耶稣说 OK， 你们都去做同样的事情。那请问你的老师，你的牧师有做同样的事情吗？是因为你没有看到，因为你没有看过，所以你的信心不够，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你恩膏也不够，因为老师没有把这个恩膏给你。 那我们说我们今天有耶稣基督的权柄，我们有基督耶稣基督的恩膏，那对不起，耶稣基督的权柄，耶稣基督的恩膏要透过谁给你？要透过你的老师，要透过你的牧师。 OK， 那我说哎呀我没有啊，所以我说恩膏聚会，哪一个人有恩膏的你要去啊，哪一个人有医治权柄的，哇你要去啊，我去跟他要啊。那现在我觉得啦齁，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你就是在去跟那些有恩膏有恩赐的人接近，你可以从他那边拿到，然后呢你看他怎么医治恩膏，怎么医病，怎么赶鬼，怎么做使长大麻风的捷径，使死人复活。OK， 但我们在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这神迹其实很少。我们也祷告上帝，主啊，你要让神迹其实好像是家常便饭一样，那你也要兴起一个人，他身上的恩膏有这么大，所以我们都看到了，我们都有这个操练实习的机会，那我们也可以行。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今天有给我们这样子的权柄，有给我们这样的能力？好，我们现在大概都大部分都说有，好，很好，但我们行不出来是为什么？我的答案是因为我们没有看过，我们的信心比较小。所以当如果你哪一天你或是不是哪一天啦，就是你那天真的跟耶稣基督在那个船上面，你要看到耶稣基督他讲几句话，风和浪就平静了，你那个时候对他是大大的敬畏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交给他了。所以我就一直在跟大家讲，我说用我们的想象力，在第八第九章的时候，你要真正的好像在当时候看到耶稣这样做，你的心，你的信心，我说你的心会被震撼，你的信心会被眺望。所以我就祷告大家，我们做梦都要梦到，你做梦都要跟耶稣坐在那条船上面，你做梦都要看耶稣怎么让长大麻风的捷径，怎么样让那个血肉的女人得到医治，怎么样让那个雅鲁的女儿从死里面复活，怎么样让瞎子看见。那你要常常的好像第八第九章就变成你的日常的这个朝也思暮也想，你就在想那两章当中，然后第十章耶稣说你可以去了。我们今天我觉得啦齁，我们没有能力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拉比耶稣在我们当中，那是我的想法啦。我也在为我们为什么没有能力，我在找出一些可能的理由。我很羡慕耶稣基督的事迹，但我更渴慕耶稣这些的能力要在今天重新的彰显。而我相信耶稣基督，你真的差派一个真正的使徒，有这样子的能力的，我们要去跟随这样子的使徒啊，有这么能力彰显耶稣的荣耀。这是我的答案的哈，我不晓得有没有帮助你一些。
嗯，谢谢老师，我找到了一个原因，我不知道是不是哦，就是。 就是因为我这几天确实也在想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后面还有马可福音十六章后面的关于天上地上的权柄嘛，那么正好今天讲到疫病，所以我一直在想疫病这个问题。
嗯，
那么疫病有的时候为别人疫病祷告，那其实有的时候我想就是因为这个书上也没提到嘛，就是比方说我们好像没有把就我自己吧，没有当时人家也没好，可是自己反而自己的身体确实受到影响，
嗯，
或者是灵里面受到了冲击或者说什么，
嗯，
那这个现象我想是不是也拦阻了这个神的工作，那就是说是那就还是自己的问题，那这个、
嗯、
这个
我想你的、
这个、现象怎么
你的问题就是说病人的信心不够是不是会影响啊，那我们当然会说是有影响哈，因为耶稣基督他在自己本乡本族的时候，因为他们的信心不够，所以他也只是医治了一些的病人，他什么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神迹出现。OK， 的确啊，那个被医治者他的信心程度不够的话，的确会有影响。OK， 但是有些时候对耶稣基督来讲，好像也不见得完全是这么一回事，没有信心的人他一样的医治，所以我只能讲说可能的原因，但又不会完全只有限定在这个原因。那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神今天如果说神定义要医治这个人，那他就会发生。那我们要祷告的就是说，可能啊齁，我的建议就是说，我们祷告说，上帝今天到底要不要医治这个人。所以也就是说，在所有的医治这些神迹奇事当中，有一个原则我们要把握住，今天行神迹，今天医治，今天赶鬼，不是你也不是我，而是圣灵，而是耶稣他自己，只有他们可以做。所以今天你跟我，特别陈慧，我知道你在启示方面呢，你可以听到看到，那你要问的就是上帝，你今天到底要不要做。你做了，我愿意做你的器皿，我顺服你，但是我没有能力去做，而且到底他有没有信心，我求主提升他的信心，但是最重要的不是我信心，不是，是你到底要不要做。我的信心不够，你知道我信心几两重，但是我知道你可以做，我们一点点的芥菜种就可以了。所以能不能行神迹，不是你跟我可以让它成或不成的，是上帝。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不要把它变成你的负担或者你的重担，而是要问上帝，上帝 ，What do you say？ 上帝，你怎么说啊？医治他好不好？我们只能求嘛。主啊，请你医治他，你可以医治他，只要你动一根手指头，说一句话，他就可以了。我们要看的，我们要听的就是上帝的回答。就是上帝，我很希望他可以，我很希望他能够，但是，上帝。你说呢？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嗯，我了解了。
我们可以，对，我们可以把一些原因分析得很透彻，但是上帝如果不愿意做的话，我们也白搭，不是吗？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是让神来做决定啊。当然，我们可以预备的每一件事情，但是神有他的主权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 exercise， 我们可以应用我们的信心， 但是我必须要说，我们没有一个好的老师，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明白。那我还有一个，我就是觉得，根据自己教会的经历哦，我觉得好像是不是团队的意志，果效好像要大一些。是不是我们可以先操多操练团队方面的意志呢？
是
几个人一起。
因为每个人的恩高哈，每个人身上所带的恩高，你凑在一起的话，那力量是比较大，是，没有错。你恩高可以这样子继续，但是可能小病小鬼可以这样子，但是不是每一个都可以这样做的呀。那我总觉得我们现在祷告的方向就是说，主啊，你兴起你重用的仆人，要让我们来跟随，不然就是上帝你亲自来到我们当中。所以我只是在也在思想这一章的时候，我也在问我们缺乏的是什么。那我真的看到就是我们缺乏一个好的老师，我有一个缺乏一个实际演练的在我们就在我们面前。我们现在只能读圣经，我们知道耶稣做的，可是我们没有实际上的经历，我们没有实际上的经历，这个只是有差别的。在早年的时候，我也曾经跟过几个牧师，哦，看他怎么赶鬼。那以后你猜猜看，我会不会赶鬼？我也比较知道怎么赶鬼，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好的老师，有恩高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知道我们在做什么。OK， 希望有回答你的问题。OK，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现在听不听得到？
哎，
我不知道我在说话听得到吗？
听得到呀。
哎呦，我刚才一直没关呢。那按刘老师这个说法的话，我一直在想啊，从耶稣到现在，差不多有2000年了。那也除了初代的使徒，他们见过耶稣那样行的话，可能他们也行。然后一代一代下来的话，大概都越靠后就越没有看到了吧？
是啊，
那不是恩高就越来越弱了？
是啊，但是在历世历代，他总是会兴起一些很重用的仆人。那在美国的话，我们知道了有一些，不过现在有的都已经过世了呀。所以我也在问神说：“哎，现在恩高在谁那里？”所以我们也在寻求啊。我们前几年有麦约翰，但是现在麦约翰也走了。那真正有那种恩高很强的，像彼得那样子，走过去旁边的人都会得医治的，那我还没看到。但是，我求神兴起更多的人呀。也就是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真的很盼望，就耶稣就在我们旁边哦。虽然现在耶稣当然可以从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旁边，但是在实际的这种经历上面，毕竟有一个像耶稣这样的老师在我们旁边的话，那该多好啊。Yep. 所以你也可以祷告问神啊，诶，刘老师这样讲，那么神啊，你要怎么回答呢？我们的老师在哪里呢？诶，你可以讲说，诶，我们老师是圣灵啊。可是圣灵，你要，我不知道他怎么样去 demonstrate 啊，就怎么样示范啊，也让我们真的提升我们的信心了。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羡慕使徒们有一个最好的老师耶稣基督带领他们。 啊，他们也愿意跟随，他们也愿意付上代价。可是我们今天很抱歉没有，所以我们可能你会跟着某一些很有恩高的老师，但他可能只会一项，可能只会两项，但很少会所有都会。所以我们在讲这种 supernature 这种超自然领域当中的这种老师就很少了。你说讲神学讲这个解经，那就很多了，可是你真的用大人的名证，那个老师你能够跟随的非常有限，而且还真的不多。求神兴起我们了。所以我这样讲不是说要 discourage， 不是让大家觉得哎呀没盼望了，不是。我们求神兴起我们了，那我们被兴起来，我们后面的人才有希望，对不对？我们找不到是因为太少了，我们就求神兴起我们了。有一天也许上帝就说好啊，就你了，然后也许一夜之间上帝就兴起了你啊，把一个很大的恩膏浇灌在你的身上，然后你什么都会了。这也是可能的。所以我的意思其实也就是在跟神算是一种交涉吧。神啊，你要兴起我们当中某一些人哦，让我们身上带着这些超自然的恩膏，让我们后面跟着的人他的信心就会被提升起来，那我们就真的可以把圣经上面耶稣所做的我们也跟着要做，也会把它做得更大。但我觉得没有一个好的老师，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原因啦。当然可能不是全部的原因，但是在当时我们的确没有像他们十二个使徒这么好命啊，有耶稣基督在他们的周围啊，我们今天没有。OK， 好了，我想我们今天也蛮晚的哈。好，耶利亚，你帮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吧？谢谢。
耶稣，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更多的盼望放在我们的里面，虽然我们没有像彼得他们能够跟你一起生活，但是我们心里更加有盼望，因为主耶稣你升到天上之后，你给我们的将比你在肉身在地上的时候给我们的更多。
阿们，
感谢赞美你。所以我们满心盼望，满心欢喜来期盼你给我们的那些丰盛，主啊，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